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9号，公元2014年1月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国际特赦呼吁各界致信中共营救堪布噶尔次。桑都仁波切向藏人教师介绍文化教育政策。西藏青年会将开展达萨至新德里徒步游行活动。丹麦法院审理原藏人士遭打压一案。西藏日喀则江孜县发现口蹄疫情。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特赦于近日发表声明，详细介绍了西藏康区囊谦县高僧堪布噶尔次和另外16名当地藏人遭捕的情况，呼吁各界人士致信中共当局，督促中方立即释放所有遭捕的无辜藏人。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去年12月6号，西藏囊谦县公雅寺堪布噶尔次在成都被昌都地区公安跨省追捕。12月10号，当地僧俗进行和平请愿，呼吁当局释放堪布噶尔次，结果有16名藏人遭捕。本月8号，总部设立在英国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表声明，详细介绍了堪布噶尔次等遭捕的经过，并呼吁各界以致信中共当局的方式来营救遭捕藏人。在声明中，国际特赦呼吁各界在今年2月19号前用英文、中文或自己的文字致信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厅长李昭、青海省公安厅厅长刘志强以及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各自国家中的中国大使馆官员等。呼吁信内容为敦促中共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16名仅仅因和平呼吁释放堪布噶尔次而遭捕的藏人，要求当局保证不对噶尔次和另外16名遭捕的藏人进行酷刑折磨，同时呼吁当局公布堪布噶尔次和其他遭捕藏人被关押的地点，并确保他们都有自由选择律师的权利。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在行政中央教育第6次大会上向与会人士介绍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的4个目的，强调了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为期3天的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第6次大会正在下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大厅中进行。在今天的大会上，前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向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3地各藏人学校代表们介绍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并为与会人士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答复。前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桑都仁波切在大会上表示，
往往宣判军政法度第685条，
在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身上要具备自由、利他、创新和传承4种思想，如果在受教育过程中无法同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那么这些思想就像装饰品，无法融入他的本性中，这更是不完整的教育。文化教育政策目的中把自由思想放在首位，缺乏自由就无法得到自在，也无法表现最纯粹的自我，而这样一个人就不会具备利己、利他以及利益整个民族的能力。桑都仁波切强调，作为一名教师，想对学生们传授自由文化和利他思想，那么自己首先就要具备这些思想。桑都仁波切在答复与会人士的提问时表示， 在正确落实和实践流亡藏人基础教育政策中，教师、父母、学生起着最主要的作用，管理是次要的。如果一名合格的教师能够去实践教育政策，那么他的教育肯定能够影响学生的思想，而这名学生也可以影响到他的父母。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主张西藏独立的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召开记者会，宣布从下月开始发起达兰萨拉至新德里徒步游行活动。详细内容请听策展的报道。
总部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于今天9号在其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宣布从下月8号开始发起为期一个月的长途徒步游行活动。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吉美和秘书长扎西兰桑共同出席了记者会。秘书长丹增兰桑用藏语介绍了发起这次徒步活动的主要目的和相关诉求。他说，
为了向世人介绍当前日益严峻的西藏局势和人权问题，对自焚藏人和其他爱国英雄的无畏勇气表达敬意和支持，以及在中共野蛮政策下受苦受难的同胞表达同情，西藏青年会决定于2月8号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发起全程约600多公里的长途徒步游行活动。经过印度12个重要城镇和其他多个地区后，活动将于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纪念日当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宣告结束。
活动主办者西藏青年会透露，象征藏人自由抗争55周年，参与人数限定为55人。当活动抵达新德里后，组织者还计划向中共驻新德里大使馆递交一份共有5项诉求的请愿信，同时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共同支持西藏青年会的活动诉求，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吉美表示，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ust positively respond to the demands of the self-immolators。
西藏青年会强烈要求联合国为首的全球各国政府利用实际行动促使中共政府正面回应该组织提出的5项诉求。活动诉求分别是：第一，要求中共政府必须公正回应120多位自焚藏人所提出的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等的诉求；第二，立刻释放正在监牢中遭受苦难的第11世班禅喇嘛、朱古丹增德勒和荣杰阿扎为首的所有藏人政治犯；第三，允许国际媒体记者和独立青年机构的代表参访西藏调查真相；第四，立刻停止破坏藏人特性和侵犯藏人思想的殖民政策和爱国爱教运动；第五，在维系亚洲和平和全球生态气候的西藏高原上停止实施核武试验、砍伐森林和开采矿产。
活动主办者西藏青年会还强调，如果中共政府不正面回应西藏青年会的活动诉求，继续忽视藏人的生命，一味地去靠武力和强权镇压境内同胞，西藏青年会将会持续开展规模更大的示威游行等活动，向世人揭穿中共政府的罪恶一面。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丹麦一家法院近日审理了2012年时任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丹麦进行访问时该国援藏人士遭警方粗暴对待的案件。援藏者的律师批评丹麦警方为脱责而伪造证词。2012年6月， 时任中共领导的胡锦涛访问丹麦，有多名援藏人士进行了和平抗议。一位叫做卢娜·彼得森的年轻女学生与胡锦涛一行乘坐皇家旅艇接近丹麦著名旅游景点美人鱼像时，在岸边挥动西藏国旗，就立即遭到了警方的控制。另外有五名援藏人士也受到了短暂的控制。近日，丹麦哥本哈根市法院对于这起案件进行了审理。卢娜·彼得森的律师谴责丹麦警方违反法律，而且提供不实证词。丹麦媒体报道说，警方在庭上的证词是怀疑卢娜·彼得森携带毒品，因此对他进行了控制和搜身，但并未搜出任何毒品。但事实上，那名警察在最初的报告中清楚地记录着，因疑犯试图向中国领袖展示西藏国旗，因此对他进行了搜身。卢娜·彼得森的律师谴责警方滥用权力，伪造亵渎罪名来让这起拘捕事件看起来合理。他表示，因为不管怎样，仅仅因为挥动西藏国旗就进行拘捕，这是说不过去的。丹麦警方负责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解，表示警方没有拘押任何人，也没有阻止任何人进行抗议，只是稍微进行了干预。据悉，丹麦哥本哈根市法院将于下月就此案作出判决。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部分农民饲养的牛只出现疑似口蹄疫症状，40多头疑似染有口蹄疫的牛被扑杀。详细内容请听此人的报道。
据中共媒体报道，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崇孜乡白沙村几户农民在1月2号发现他们饲养的牛出现疑似口蹄疫症状，其中有7头牛发病，后经过诊断确定病症为 A 型口蹄疫。报道指出，在疫情发生后，有关部门对45头疑似染有口蹄疫的牛只进行捕杀和无害化处理，据说疫情已得到控制。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此人向大家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向达赖喇嘛尊者学习如何对话》。
在中国，延安时代的共产党人不仅要学从苏联舶来的这套教程，这一套哲学也改变成了中国版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成为全中国知识分子的必学教材，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大学生人人都要学习，并以此建立起世界观的标准教材。这套哲学有一个迷人之处，就是其简单性和普通性。它先构造简单而易于记忆的原则，然后用这种原则来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事物。他把人们的思想简单地划分为两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对的、进步的、革命的，与此相对的唯心主义就是错的、落后的、反动的，一切都可以归入这两者的斗争。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非常适合头脑简单的懒惰人，适合那些不习惯于复杂性进行深入思维的人。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出来的人，习惯于将思想划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类，不同于正确观点的必然是错误的，错误的对立面则一定是正确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向达赖喇嘛尊者学习如何对话》，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兹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